书，想系列的学一学。今天是耶利米书的第二讲，我希望，从耶利米这个传道人身上学到他怎样对神忠心，又怎样爱他的百姓。过了一个月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已经忘了上讲的内容，所以呢，我想，我们一边确认今天的文脉，一边复习上一周的讲道内容，通过两个问题，我们来得到复习和确认我们下面的文脉，以便承上启下。这两个问题呢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犹大为什么会亡国？耶利米怎么会那么孤独，又那么痛苦呢？说，在圣经里边，我们看见过灭过世界啊，灭过世界在哪里啊？灭过世界，神灭过世界一次。挪亚的那个洪水啊，神还灭过一次座城，两座城是哪里？索德玛和摩拉啊。我们还看见过神那还想灭另外一座城叫尼尼微，但是最后灭了没有？没有哈，因为神就是说约拿他都想神应该把那个城灭了，因为太罪恶了，可是呢神没有灭。他最后给约拿说了一句什么话？那个地方还有20000多不知道左手和右手的人，还有很多的牲畜在那里，所以呢我不愿意伤他们。好，约拿耿耿于怀，怎么不伤他们，不把他们灭了？但是呢神真是有怜悯，连畜生他都怜悯。那灭城灭世界灭城，下一步灭国，灭国有没有记载？圣经里边灭其他国那就更多了，但是呢他对他自己亲手建立的国他给灭了。什么？自己亲手建的国给灭了。他先在 BC 722年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，然后呢又在公元BC 就是公元的意思，公元586年又把南国给灭了。那我们知道他灭城灭世界的时候，他都说因为没有一个义人，只有挪亚他是一个义人啊，所以挪亚他家全家得保存。那灭俄摩拉和索多玛的时候呢，阿伯拉罕跟他讨价还价，最后讨到有10个人也不灭那个城，可是连10个义人都没有。那这次灭国的时候呢，我们从诗篇里边也看到了，诗篇里14篇里讲连一个心善的没有。那他这个灭国也是就说你罪越大神惩罚也越大，所以到了这个灭南国的时候呢，那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滔天罪行非要把这个国要灭了呢？那神说还是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。那真的没有义人吗？真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吗？ 他要把自己的国家亲手建的国家灭了，他得以他自己也很心疼，他得有个理由哦。真是一个连一个艺人都没有。那我就想啊，今天的奖章我们就看没有艺人，连一个没有，那真的没有吗？从这个地方来切口往下看，这是我们的 keyword。那我就哎呀，耶利米书查查查，从诗篇里边我倒是找到了连一个行善的没有，但是耶利米书里边到底神怎么看有没有一个义人呢？最后呢，我是很失望啊。神一直说他们是行恶的，从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到百姓，几乎全包罗万象了。那我真是没有办法了，我就在找，终于找到了一节，就说那时的光景啊，孩子拾柴火，这是耶利米七章十八节，孩子拾柴火，父亲烧火，妇女擀面做饼，献给天后，又向别神交奠祭，惹我发怒。一个国家是由社会组成的，社会呢是由家庭组成的，对吧？这个家庭里边，父母、孩子都在干什么？同心合意的，拧着一股绳儿的，要干什么？要向别神交奠祭，惹我发怒。所以你看看，的确是连孩子也在犯罪，对吧？也在拜假神，所以我真是很失望，找不出来神不要把这个犹太国灭了的理由哈。那我们再看，耶利米为什么这么的孤独和痛苦？这个孤独的意思还是连一个艺人也没有，只有耶利米一个单打独挑的对着这些君王、祭司、首领和百姓。我们看这一节圣经，请泽健弟兄帮我读一下好不好？耶利米书一章十节，在那个 print 上有，就是刚才那个 print 上有，就是复习的。确认文脉里边复习啊。
我看到我今日令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栽植。
根植啊，那再读一节好不好？帮我再读耶利米一章十八到十九节，在下边，就是两个问题的下边。
十八到十九。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强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
看到没有？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众民要反对你。所以耶利米是一对所有的啊。所以耶利米他是很孤独，那他为什么很痛苦呢？谁能回答我一下？耶利米蒙召的时候是约西亚的亚王十三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才十八岁。有的人说他比约西，他和约西瓦是同年的时候，那推算他就是21岁。如果是和同年的时候他是21岁，如果是比他约西亚王小3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蒙召的时候是18岁。但是呢，我们圣经里边没有这样记载，可能是从其他的历史书上这样有。但是呢，他圣经里边的确告诉我们他被招的时候，他是说他是幼年的哦，他很年轻。 是出生在一个祭司家庭里边。我们上一讲经第一章啊、哦，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第一章，他是一个祭司家庭出生的。他长到30岁的时候，他就要传承祭司那个职分，祭司必须到30岁才可以传承下去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神召他出来要传神的话，那就是说他要做先知。所以在耶利米的身上呢，他有两个职分，一个是祭司的职分，一个是先知的职分。先知呢，就是要传讲神的话，准确无误地传讲神的话。那祭司是什么呢？就是替百姓来向神献祭，祈求神的饶恕、宽恕和赦免。所以耶利米他有这两个职分的时候呢，这两个职分是如果神的家，如果他的百姓和神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，这两个职分一点都不矛盾，也一点不冲突。可是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期呢，我们说过是最黑暗的时期，是灭国的前缘，那一定是犯很大很大的罪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已经糟得不能糟了，冲突得很厉害了。所以耶利米的角色就很难，他既要宣传神审判，严厉的审判和责备的话语，又要为百姓祈求。所以他这两个角色搅得他很痛苦。尤其是说，如果他是一个无心无菜的人，一个人，那就算了。可是呢，他又是一个非常温柔、非常有情感的人。他进入神的角色的时候，他就来看这些百姓，哎呀，这一塌糊涂的百姓，他就不由自主的要为神来说这个审判的信息，把神的这个愤怒、圣洁、责言要说出来。可是呢，当一看到他的百姓被神责管责打，周围的埃及呀、巴比伦啊、亚述又来侵犯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呢，神惩罚他们的时候，那看到百姓的那个痛苦、软弱还有灾难的时候呢，他的心都碎了，他就又向神去祈求。所以他两个角色搅得他很痛苦，很痛苦。我们看哦，刚才看了以后呢，你看哦，他传这个，审判和责备人的时候呢，他说的是什么？有一次，一个君王西家君王跟他说啊，我以后的将来怎么样啊？他说你要完蛋，你要被掳，你要被弄到巴比伦去，你要亡国。没有这么消极给的一个人哈、啊，那你说他对着王他都那样说，那哪来的一个勇气啊？我们不敢哈、啊，杀头啊，杀头的罪啊，对吧？你看他对百姓他又怎么说？他说，住在这城里边的必遭刀剑、饥荒、瘟疫而死。你要成为加勒底人的，但是你们要投降加勒底人的话，你就能够得活。要劝民去投降，不投降的话，刀剑、瘟疫、饥荒都来了。有这样说话的吗？那不是把人心搞乱了吗？哈，没有士气了吗？让我们大敌临城的时候，让我们去投降，不投降的话就会遭到这些东西的。那你说这些人民还有祭司首领他们会怎么想？这个卖国贼，这个乌鸦嘴，对吧？肯定会把他当成一个卖国贼、乌鸦嘴。而且最大的一个罪名就是说他是个亵渎神。为什么会这样说犹太人？ 他说圣殿和约柜不是和我们同在吗？我们有神的同在，怎么会亡国呢？所以的话，你看看，他就成了一个完全被孤立的一个人，他很痛苦啊。那当他为神去祈求的时候呢，他有两节圣经，一个就说我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的百姓要遭这些瘟疫患病被盗杀，我真是昼夜不停的眼泪汪汪。他就给神说，神啊，你全然要废弃犹大吗？你心里真厌恶这个西安吗？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圣城哈，你为何击打他们？耶和华，我是认罪，我们犯了罪，求你赦免。他说，我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睛为源泉，为我的百姓，这些被杀的百姓而哭。你看他这两种角色就弄得他很痛苦。那有一个神学家，他在他的圣经研究一书中他怎么说呢，他说耶利米是世界上最温柔最勇敢但也是最悲惨的一个人物。耶利米的一生被两种爱和情感所撕裂，他是黑暗中的一盏灯，他孤独地站在那儿，天地之间只有神知道他是罪的，他是对的。他说传的信息百姓一个都不信啊，他是卖国贼乌鸦嘴，对吧，没有人信，所以只有神知道他传的是对的，这是他的痛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想切入我们今天的讲章。今天我想把第二章和第三章都读完，因为耶利米书太长了，一共52章太长了，我今天不知道能不能讲完这两章，但是呢我想努力和大家一起努力的把这两章能够学习完啊。分两部分讲解，第二章呢，他就说神要灭这个城嘛，他总要给百姓说你们犯了什么罪嘛，要让百姓知罪，或者是能有悔改的时候。然后第三章就说啊，如果是你们知了这些罪以后，你们就回来吧，我就不灭国了啊，就原谅你们了，回来吧。所以的话主题就是说把他们指责他们的罪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什么罪，然后能够醒悟回归，这是神最大的一个目的。你们接着往下看啊，看这个第二章。第二章的话我给他写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给他写的是写了一些抬头，你们看的可能会觉得哎，怎么会这样写啊，说恋爱婚姻背叛离弃。这一段呢就是耶利米书二章的1-37节哈。他说幼年恩爱婚姻甜蜜，红杏出墙别恋移情，幼年恩爱婚姻甜蜜，红杏出墙别恋移情，任意妄为放荡行淫，惨遭遗弃咎由自取。我是用了一个对仗哈来把它概括的总结一下。这是第二章。那神真是他是一个很会诱导的一个人哈，神真是一个很宽厚的一个人。他在指责他们罪行以前呢，他在 第二章一到三节呢，他呢说的这个话呢，就是说非常，他是用一种非常哀怨的笔法来描述哈，充满了柔情，充满了温馨。神呢用了一个很神圣的比方，把自己比作爱人，把他的百姓比作被爱的人，真是柔情蜜意，情意绵绵哈。我们读一下，我想请这位小弟兄帮我读一下好不好？就是耶利米书二章一到三节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公义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，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，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，灾祸必临到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你看到没有，他把它比作丈夫啊，把百姓比作妻子啊。他说我们在蜜月的那个时候呢，你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最后呢他说那个时候你把土产出熟的果子，土产出熟的果子是什么呢，就是最好的拿来献给我，你来爱我，就是把你最爱的你给了我哈。那个时候呢我都记得，他在回忆他们的过去的时候，他说我都记得，所以呢我保护你，灾祸从来没有临到你啊。那到了这个红杏出墙别恋移情的时候，他说那个神呢、真是心如同伤痛的丈夫，心如刀割，诧异的呼天唤地，喃喃争辩。他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呢，要远离我呢，他们也不说耶和华在哪里，祭司也不说耶和华在哪里，连传律法的人都不认识我，官长要违背我，先知要让假巴力去说预言，随从那些别神。然后呢那一段哦，他说诸天啊，诸天什么意思呢，说天哪，真荒唐了，我真想不通了，要因此惊奇哈，真荒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极其恐慌，我真，你们这些民啊，真俄罗斯的是，哇，真是让我还感到害怕。然后呢我很寒心，感到很凄凉。所以因为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重修的。这句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，他说两件恶事，一个是离弃我，一个是为自己。这个我们先放在这儿，后边我会再有一个总结。那我们再往下看，神呢，我今天是说我们要以犹太人的一个观点啊，犹大亚景的西腾来弥鲁，就说神用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比喻句子。那他的背景是犹太民族嘛，所以我们以犹太民族那个观点去看的话，我们就知道那个句子比喻的是如此的贴切，如此的有趣。我在读这段的时候，真是我是偷偷的在笑个不停。这个我就试想，如果你换了耶利米，你怎么样去传神的这些信息，对这些君王，对所有的人哈，对祭司首领，祭司还有民和君王，你怎么去传不同层次的哈，不同职位的，不同身份的，你怎么样去传他这样的信息哈。他用了三个比喻，比喻他的子民。第一个说他的子民是野葡萄， 第二个他说他的子民是发情的畜生，第三个他说他的子民是妓女娼妇。你对着君王你说你是野葡萄，你是畜生，你是娼妇，那怎么样？对着首领祭司啊，神圣的宗教领袖，还有对着百姓，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你要这样说他们，你要这样传神的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那这个野葡萄啊、哦、葡萄树，我们一直知道我们进了这个Crystal Kill 以后呢，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卡扎利还是什么哈，或者是形容，总是形容神是那葡萄树，我们是它的枝子哈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那就是说他们迦南那块地，神的应许地，是一个这个很丰饶的一块地，他们主要的业呢就是说是在种葡萄园哈，所以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葡萄园，说我拿上等的葡萄树和种子，怎么最后结了个野葡萄呢？这个对一个园主来说，他很失望很沮丧的一个信息哈，很倒胃口。那后边又说你是快行的毒蜂驼，是野驴。那驼毒蜂驼我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有人谁知道毒蜂驼是什么？是小骆驼。那小骆驼呢有个特点，就是说它毒蜂驼啊，就是小骆驼，也是他们那个游牧民族的一个工具嘛啊，交通工具，所以那块地上是有骆驼的。那小骆驼呢，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它走不稳，但它还要拼命的要走，走不稳它还要跑，所以就跌跌撞撞。所以这就形容它的这个百姓呢，就是乱，没有这个规则了嘛。离开神了以后就没有规则，就是乱拜神，乱的任意妄为。所以就说任意妄为，放荡行荡，这就是任意妄为。然后呢他说野驴的话，这个呢就是因为耶利米他出生在乡村，是在耶路撒冷旁边的一个村庄，但是走路可能要走一天的功夫，但是呢从他的那个山坡坡上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哈，所以他是在农村生长出来的。但他生长起来的那个环境，他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的畜生，比如说野驴啊什么的。但是呢我们是不知道野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啊。所以他说从字面上来说，就说是动物在发情的时候呢，那是怎么也打不回来的哈，就是形容他的百姓怎么样管教你们也不是不回来的，这就是把这个任意妄为呢啊描写的淋漓尽致。那恶劣的妇人的话，就是卖身的那些妓女嘛啊，他说就是恶劣的妇人，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。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就说他已经是出卖自己的一个人了，很不好的一个女人了，但是呢他还不如你啊，他还要从你身上再去学那些淫荡的本领。你看看说的厉害不厉害啊？我就看这些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我换了我自己，我怎么去传这样的话给这些人听哈、啊？最后他就说啊，你看啊，你们遭患难的时候呢，你们去求那些假神，对着木头说啊我的父，对着石头说我的母亲哈。但是你连这个你都搞反了。木头呢是什么呢？是亚瑟拉女神，是巴利神里边的一个女神。那你称那个女神为父亲。石头呢是马策瓦男神。 哎，你称他是他我的母亲啊，称他是母亲，你连拜假神你都拜不对了。然后呢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这是他们宗教上的一个淫乱。然后呢，在他们的行为上的话，任意妄为呢，就说你们流过无辜人的血，你杀他们并不是说遇见他们挖窟窿。什么叫挖窟窿？挖窟窿，为什么要用这个地方说挖窟窿？挖窟窿呢，就说过去的那些贼啊，他们去偷人家的时候，他要在人家墙挖个窟窿才能进去啊。所以就说那个摩西的律法里边呢，就是说贼要来偷你家的时候呢，哦，你确认他是贼，你可以把他打死，不犯法律。在美国也是一样的，可以支枪啊，如果你觉得他是在侵犯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拿枪打他，不犯法的啊。这个就是这个，但是呢，他们并没有说去偷你家的东西啊，是做这个贼你就杀他，而且是以人家是个贼的这个名义去杀人家哈。所以他就说滥流无辜，滥杀无辜哈，流无辜人的血，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的罪行。然后呢，我们又看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说责罚他的百姓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你以色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？你天生就是奴仆吗？啊，少壮的狮子也要向你报晓。少壮的狮子这个地方是有一些难理解啊。少壮的狮子来向你报晓，大声的呼叫使他的地荒凉，城邑也都被焚烧，无人居住。这么一个景象是什么一个景象呢？就是已经灭过了。那我们说南国北国先灭的，他在形容那个北国的那个情景。少壮狮子呢，这个地方呢是在比喻亚述帝国，当时把亚述帝国比喻为少壮狮子哈。后面的话他说拿佛人和达比逆人也要打破你的头顶。拿佛人和达比逆人这两个人是哪里的人啊？是埃及人，埃及的两座城啊。说那个时候呢，就说为什么要打破你的头顶呢？哎呀，这些话语的话真是对他们犹太人来说一读就懂了，非常形象。但对我们来说哈，当我明白的时候我会大笑哈，偷偷的去笑。我说这说什么呢？真是很形容，打破你的头呢，就是说你要被他们受羞辱，羞辱的时候呢，就把你要剃个光头，说给你剃光头，然后再把你当成奴隶，两个手要这样子，奴隶不是要被捆绑吗？他给他捆绑到头顶上，说又是个光头，又是两个手插在上边。我一想那个情景，我就笑笑个不停。我说，哎呀，这圣经里面真会形容。然后呢，这主要的为什么他要提一个他的邻国，一个亚述国，一个埃及国呢？就说他们不但是在宗教上是这样子的哈乱，然后呢，他们的政治外交上也是三心两意，所以弄得他自己是不三不四。你看后面他又说，你为何要在埃及的路上喝西河的水呢？西河是什么意思？猜一猜，埃及西河怎么联想？埃及和西河，埃及有什么河？埃及有什么河？最著名的一条河。对了，西河就叫尼罗河啊。然后呢，亚述要喝大河的水，亚述和大河，大河是什么河？大河的名字。对了，哇，太棒了，幼发拉底河啊，这两个。然后呢，你们去一会儿亲埃及，一会儿亲亚述，但是什么呢？ 你们都要双手抱头蒙羞回来，带一个光头，光头上抱着个手，哎呀，这个形象你们记住了哈，这就是他们政治上的三心二意换来的，是弄得自己不三不四。然后呢，最后就神说，这不是你自招的吗？这句话都在圣经里有的，不是我串出来的，说这是临到你身上，不是你自招的吗？自讨苦吃啊，那我们说就活该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就是这个第二章呢，我就这么总结一下。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入第三章，第三章呢就是遭遇患难呼唤回归，说不忠不贞玷污婚姻，虚伪诡诈大地不灵，前车之鉴不觉不醒，赐福医治呼唤回归，就是做了一个总结啊。一到三五节，三章的一到三至五节呢，就形容他们的不忠不贞玷污婚姻，虚伪诡诈大地不灵哈。那我们谁能看哦，第三章的第一节你们看到没有，它就涉及到一个婚姻法，这个婚姻法呢是摩西律法里边的，专门针对婚姻的。它的一至三节呢主要是它的来源是生命记34章一至四节，针对这个婚姻的哈。那我念给你们听哈，你就不翻了。他说，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夫人离开夫家以后，他可以去嫁别人。后夫若恨恶他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，或是娶他为妻的那个后夫呢死了，打发他回他的前夫家去。他说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，不可在这妇人被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，前夫不可以了啊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，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。他就认为这个女人是个被玷污过的东西了哈，就不能再，前夫不能再娶她了。这里边我们只看到这个妇人呢，好像就是像一个东西一样的啊，只是说人家不喜悦她，就可以给她写休书了，对吧？那我们看，她只是不喜悦了，以后呢，她的前夫都会不再接纳她了。那我们再看看这个背叛的这些。不是红杏出墙的这个妻子嘛啊，子民，神的子民，红杏出墙的这个妻子，行淫的妻子，刚才我们第二章我们都看了他怎么样的行淫，然后呢他跟他的情人远走高飞了，后来又想回到他神的身边，就回到他的前夫身边，按律法来说，摩西的律法来说是禁止的，按人性来说这种背叛是难以饶恕的啊。你想前面是只是说妻子是不被丈夫喜悦，她的前夫都不可再接纳她，那这个呢是行淫的妻子，是红杏出墙的妻子，是跟别人远走高飞的妻子，她还想回来，回到神面前来，我们的神会去接纳她吗？律法是不能再接纳她了，那我们的神会不会接纳呢？我们留着往下看。我说这个妻子呢，她想回来，她也很虚伪啊。她说：“我父啊，你是我幼年的恩主啊，耶和华，你可岂永远怀禄，从流到底呢？”意思就是说，不要生气啦，你不是蛮有慈爱恩典的吗？你可以饶恕我的。我再行我素，我行我素，你还会饶恕我的？那试想， 我们就不说是她是个淫妇哈，我们就试想我们身边的亲友亲朋好友有这样的人，我们会怎么办？如果我们身边有个人是这样子的人，我们会怎么样？你想他这种虚伪诡诈，他说以色列家，你们向我行诡诈，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丈夫一样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耶和华也在说他是诡诈哈，我们会怎么样接纳他吗？因为这样的人要我早就一刀两断了。这样的人他有诡诈，他没有诚实，我像我就很可能快快的跟他一刀两断了啊。那我们看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呢？他说再往下看啊，他前车之鉴不绝不行，赐福医治呼唤回归，被盗的以色列行营，我给他了休书，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还不惧怕，也去行营，也不一心归向我，不过是假意的归我。这个假意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诡诈里边啊包括的。嗯，这段圣经呢，我想跟大家有一个解说，写休书给他，给以色列国写休书，那是意表着什么意思呢？给他休书，神给以色列国，他这个地方呢，就说一个是南国哈，他说奸诈的妹妹，他把以色列的北国呢比方成姐姐，把南国犹大呢比方成妹妹。北国已经灭亡了，而且呢到耶利米这个时代了以后已经100多年了，他们看到他们的姐姐被神这样的惩罚被灭国了，他们应该有个前车之鉴，那为什么神把他灭了啊？有个前车之鉴，可是呢奸诈的妹妹那一点都不去怕，还去行淫，他比那个他的姐姐呢更诡诈，他是假意的归我。这个假意的归我呢，就是说是有一段时间约书亚，我们读一下这个历代志下34到3等一会儿读吧。就说约西亚有过一个宗教的变革，他把那些丘坛全部毁了，这个时候呢啊是有些人啊就不去拜偶像了啊，但是他们的心还是虽然在圣殿里边来这国家也没有那些丘坛了，但是呢他们的心里边还是在拜假神，那说假意的拜我。这段历史呢没有反思前车之鉴，反而比北国更奸诈更令人发指，更愚昧的去拜偶像，更刚硬的抵挡上帝的话语。像这样的话怎么办呢？我就冲出一句话来，非灭国不可啊，非灭国不可。我是这样子的哦，所以我就冲出来了，非灭国不可。看到这么多的罪行，可是呢我刚才说了神怎么办，神就说呼唤回归啊，下面一段回来吧，在3章12节14节到22节呢都在一再用这个话，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啊，用这样的话。试想一个忘恩负义红杏出墙的女人被情人抛弃，会被众人耻笑唾弃骂活该咎由自取，一个逆子忘记了养育之恩离家出走挥尽家产流浪街头，我们也会说是自作自受啊。当他们被社会抛弃走投无路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呢发现神说回来吧回来吧， 神是那样充满了怜，是那样一个充满了怜爱的丈夫，又是一个那充满了慈爱的父亲。呼唤说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亲爱的。那刚刚回来了以后呢，又怎么样呢？神呢，不是说溺爱，对吧？神一点都不溺爱，神要医治他们，医治好了要赐福于他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看他怎么样赐福这些百姓。都说新约是福音书，旧约呢好像看那个神是一个，哎呀，尽是杀，尽是杀灭的，好像那个神是很一个很严厉的神。其实呢，我们在耶利米书中我们也看到了福音。那怎么知道呢？你看啊，神是怎么样呢？我知道你的本相淫荡，忘恩负义，胜不过软弱，无可救药，可是我还接纳你，等你回来。这是不是福音啊？是福音哈，是天父对我们的爱。他同时呢，他为了教导我们哈，他是什么呢？我必将和我三章十五节，我必将和神心意的牧人赐给你们，他们会用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你。那这个和神心意的牧人一定是个好牧人。那我们在新约里边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好牧人已经来到我们中间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弥赛亚基督耶稣，他的名是以马内利，就是与我们同在。第三章我就想解释到这个地方，那么我想现在进入一个折眼点。今天呢有两个重点，着眼于转离拜偶像，转离偶像敬拜。为什么人要去拜假神呢？我们有否拜偶像呢？那拜偶像是什么呢？亚威，亚威的名字听过吗？亚威，亚威就是三位一体的神，耶和华、埃欧的啊，叫亚威。亚威以外的神通称为假神，这假神呢是人心所想的，人手所造的啊。那我们看人手所造的，先看这个人手所造的。请我们的小杨，小弟兄孙磊，帮我读一下摩西十诫好不好？你拿那个 print， 你给他。print 下面那个纸给他，摩西十诫第一诫和第二诫，帮我读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我们看到只有一个神，对吧？没有别的神，所以拜其他的神都是假神。第二个的话就是不可雕刻这些偶像，然后后面就说这些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像啊。那我再请泽健弟兄帮我读一下历代之下34章3-7节，也是在那个 print 的最上边，最上边。
约书亚80岁登基，做王31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寻求他祖大卫的神。到了12年，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。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，砍断坛上高挂的日像，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，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。 将他们的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，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。又在马拿西、以法莲、西缅、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。又拆毁祭坛，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，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
嗯，谢谢。看到没有？约西亚王哈，真是，改革啊，很有改革精神。他把所有的像，这么多的像哈，这么多名称的东西，他都打碎了，而且打碎了个彻彻底底。我们看到他是从马拿西、以法莲、西缅、以弗他利这几个城，你知道，以弗他利是在最北边、最上边。迦南它是一个长长的狭窄的地方嘛，哦，以弗他利在最上边，它那个地方有个旦那个地方呢有个金牛犊，那是北国第一朝王做的那个金牛犊在那个地方哈，他就上去，不但把那个金牛犊打了，还把周围的亚述的那些偶像也给打了。然后往这个下面的时候就是马拉西在西边，又在东边，然后呢是在以弗他利的下边。这个下面的是以法莲，以法莲是什么呢？就在中间地带了啊，跟犹大是连在一起。西缅呢就是犹大的最下边了，所以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整个国家的偶像他都给他打了。然后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我刚才选了让泽健弟兄帮我读一下，我是想给泽健布置一个作业，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作业哈。这个写这个的时候呢，离这一章前300年有一个先知发生了一件故事，跟这个地方说是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，将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，这两句话有一个典故，是300年前的一个预言，结果到了约西亚王应验了。你们去，你去找去啊，我布置个作业，下次问你了哦。这个，这一神的话都是啊，说了就要应验的，管多少年。神回放了他的话。我们看了刚才，这是人手所造的啊，是不可以的。十诫里边也讲过了，不可拜偶像，这人手所造的。然后我们又看了一个例子哈，这个听了神的话的人，他是这样去做了的，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。那我今天我想做一点适用的，对于我们现代人怎么样适用这个拜偶像这个事情呢？哦，怎么适用于我们现代人呢？刚才说的是人手所造的，那我们人心所想的呢？人都是经过思想才去行动，这个思想呢就是心想啊，心里想出来的。当把财富、名誉、快乐或者酗酒啊，或者是人手所造的东西等等作为他最重要的追求的时候，这些就成了他的神。圣经说把真神以外的东西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都称为偶像敬拜。那我们有没有呢？对我们来说有没有呢？有没有拜过偶像？这个问题问了啊。当把财富、名誉、快乐这些东西呢作为第一位的时候呢，就是拜偶像。那我们还有脸去笑人家这个这些人吗？过去的古人吗？其实呢，真是的，读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我真是没有办法去笑他们。我也是这样愚昧的去拜过，我也是把神放在一边，追求过自己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所以的话真是没有办法去笑他们。然后呢，下面一个点哈，又想跟你们再 再学习一下这个功利主义拜巴利。我们刚才说了一个男神，一个木头神，一个石头神，是拜巴利哈。那巴利呢，那是一个什么呢？巴利在这个地方呢已经通称是一个假神的总称了。那巴利呢，在迦南那块地方呢，他这个巴利神呢求他能管什么，他是一个风调雨顺多产丰收的一个神。风调雨顺多产丰收，风调雨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我们要拜什么呢？用我们中国话来说，一帆风顺嘛，风调雨顺嘛，对吧？大吉大利嘛，得风调雨顺。多产丰收又是什么呢？能给我想个名词吗？多产丰收，丰收，我想两个词哈，财源滚滚，多生贵子。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？可以告诉我。而且这些拜这些假神呢，是有求必应，而且立竿见影。最让我吃惊的是什么呢？动机不救。这个呢，我就看过一个电影，就说一个恶女，就是心里不是很善良的一个女的，她呢有一个她很恨的一个人，她就把那个人按照那个人呢做了一个泥鳅，做了个洋娃娃，然后呢把这个洋娃娃起名是那个人她恨的那个人的名字，然后就拿一个针去扎她的头，扎她的心，扎她的手。扎的时候呢，哎，她被恨的那个人真是，哎呀，忽然觉得自己的心疼，忽然觉得自己的手疼哈。我看了那个电影，我觉得，哎呀，他肯定是想象的、幻想的哦，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，迷信、迷信、迷信。但是呢，到这个的地方的时候呢，我们真是知道，那个偶像娃娃就是个偶像，对不对？他根本不计较你的动机。我们去求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真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动机必须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这些假神不管你是什么动机啊，你坏的动机他照样是有求必应。那天我问吴牧师，我说，哎呀，拜那些假神是不是真的能有求必应呢？吴牧师告诉我，真是有求必应啊，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，然后呢，社会经验也不很浅，所以我没有见过，就说是这个拜假神过有是求必应的哈。我真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但是牧师告诉我真有，他说因为这个世界是被这些恶灵所捆绑的哈，所以的话真是会有这些的。那如果我们看了拜假神还有这么好的有求必应，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单求神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还不如去拜巴利呢。我们单求祝福的时候哈，我们信神是为了求祝福，单单这个目的的时候，我们还不如去拜巴利，也很容易去偏离神去拜巴利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能达到我们的目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拜我们的真神的时候就很难。而真神，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让我们像他，要有他的属性，公义、圣洁、慈悲、怜悯。神呢是祝福我们，祝福是神的结果，但不是神对我们的目的。敬拜真神。据统计，世界上有80%的人相信有神，但是大多数很遗憾，他们都去拜假神了，因为拜假神容易，拜真神难。敬拜真神必须要用心灵，还有什么？和诚实拜他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必须心口一致的尊主为王， 然后呢，我们的侍奉要心内外要一致。神说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愿每个人得救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肢体联合起来，肢体搭配去广传福音，对吧？他要让我们刚才刚说了，他要让我们活出他的清洁公正和怜悯慈怀，来荣耀他的名。你说难不难？我还总结一句话啊，真难，真是很难。但再难，我们也要回归我们活水的源泉。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 point 啊，最后一个着眼点，回归活水泉源。活水泉源与破裂的池子，形容生动形象的一个比喻。请看，请你们看一幅情景，我在这里描绘啊。你们闭上眼睛，我给你们念，你们听，我在描绘它。碧绿群山环绕着清丽纷扰的瀑布流入山间，真可谓宏伟壮观的高山流水，直奔谷底，成为潺潺河流，要来养育滋润两岸人民。哎，但是很奇怪的是，没有人来汲取享用这清澈清新的溪流。原来在山谷下，人们按自己的计划和蓝图在找池子。春夏秋冬，挥汗如雨，孜孜不倦，殚精竭虑地啄着，终于有一天啄成了。于是邀请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来观赏，啊，多么的喜悦啊，多么的风光啊！当将水注入池内，啊嘞，却留不住水，原来是有致命的裂缝，他自己和在场的人都发现，啊嘞，他多年劳苦所付出的心血功亏一篑。真是虽然储水仍然干渴，虽然耕种仍然挨饿。人类最重要的罪，乃是喜好自己的旨意胜过神的旨意，乃是拣选自己的意愿过于神的命令，以为靠神不如靠自己，靠神不一定得福，有时还要受苦，而且不自由。最不好的就是不能达到自己的意愿，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说愿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成全在天上，好，没有说按我的意愿成全在地上和天上，所以说不能成就自己的意愿。只有自己最可靠最可爱，能谋得利益，能达到成功。其实名誉地位财富智慧并不能满足人内心的干渴和欲望，最后必要发现啊嘞，徒劳无功。神乃是活水的泉源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绝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地触到那永活的泉源，离弃神，自凿池子，自谋出路，自找幸福，是极愚昧且是最可恶的事情。好了，睁开眼睛我想问你们啊，我说的就是最可恶的最愚昧的事情，哎，最可恶的事情。那我们看到了耶利米今天的这个主要的金句就是说啊，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一个就是离开我，一个是为自己啄池子啊。那这个地方说两件恶事，点明了是最恶的事。那我们也刚才看了以后，有活好好的活水泉源，他非要啄那个烂池子，是不是很愚昧哈？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是恶事呢？我的问题，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个恶事呢？ 我们只会说，哎，太傻了，太愚昧了，找个池子有什么不好？那谁能回答我？其实这个地方哈，在考虑这个恶事的时候呢，我是好像过了十多年，我又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，就是这次这个恶事这两个字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。我十多年前，那我是对那个拜偶像，我只认为啊，拜那些佛啊庙里的那些是偶像，但我没有想到过，我把其他东西放为第一位的时候，就是在拜偶像。那个当我自己深深的被神打了一鞭子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要把神作为自己人生中第一位放在第一位上。那个时候是我拜偶像，所以以后就不再拜那个偶像。今天呢，又是根据十多年以后，我觉得啊，这个地方呢又对我是神给我一个收获，个恶事。恶事呢，我们从两个点来看。对神呢，因为我们离弃了神，对吧？神就看我们是罪恶，神定这个罪是怎么定的？神定罪就是说我们远离了神就是罪啊，所以对神是罪，罪恶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个是恶事，神看为是恶事，就说你离开我就是个罪恶，就犯了罪。那对我们自己呢，我今天呢是得到收获，就是说对我们自己呢，其实是一个最不上乘的一个事情，有好好的一个活水泉源在那搁着，我们要哎呀啊，是最不上乘的一个事情，而且对自己是最坏的一个事情。这个最坏最坏罪恶罪恶罪恶这两个汉字日语怎么读？sack， 对吧？我当时呢，我就打 sack， 阿哭的时候，我是脑袋里边是罪恶，但是呢，我打成了个 say 阿哭，出来两个字跟我想象中的两个字完全不一样。这两个字呢是什么呢？灾难的灾，一个厄运的厄。我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，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。这次塞阿库到塞亚库都是罪恶最坏最不上乘的一件事情，我们真是要离开活水的泉源去找自己的福池子的时候，真是这样。这四个字，一个是罪恶，一个是灾恶，最不上乘。以后你们还年轻哈，今天都是年轻的孩子，你们还年轻，在你们的人生路上还很漫长，一定会感觉到离开神靠自己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。我们把它这个对照的来看啊。那最后呢，我想分享一段散文做今天的结束语。有一种是享受的池子，装满了梅果鲜花，纵情欢愉；有一种是财富的池子，闪烁着世上珍珠宝石、玛瑙翡翠；有一种是名誉地位的池子，吸引许多年轻人不惜离开家园，抛弃爱情，孤独地攀登。这一切都需要人付出无限的时间、心力、痛苦和失望。耶利米说，它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。辛苦掘池的人啊，在你脚边有爱的泉源，通过耶稣基督永流不息。 停下手中的弓，身饮一口泉水吧，回到神面前，重拾起初的爱心，离弃那导致你与神分割的偶像，打开你的心门，让他在你里边造一个活水的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请牧师为我们做个祷告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他们的恩典，你是说你是说我们把你的心意转达到我们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不论有多少有多大的罪过，只要我们肯谦卑悔改自己的罪归向你的时候，你仍然还悦纳我们。但愿主说明永远幸福你的知道，让我们归向你，让我们信靠你，因为在你那里面的事，你愿意接纳我们作为你的儿女，也赦免我们一切所犯的罪。但愿我们时时刻刻警醒谨慎，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苏醒，归向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活水。当我们喝这个水的时候，就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，出涌到永生。因此求主恩待，让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时时刻刻常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你也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享受你的爱直到永远，让我们更认识你，信靠你，不是专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，乃是靠你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有能力来依靠我们唯一的救主到永远。你的求主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，让我们永远不放弃跟随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来效法你，遵守你的教训。因此求主帮助来复兴我们这个教会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
阿门。
然后我们现在来唱诗啊。